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七旬张凤玲老太被秘密劫持入冤狱；2022年辽宁省鞍山地区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及多名公检法司人员落马被查；辽宁省第一监狱原监狱长王斌被判刑七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大安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凤玲老太被非法判刑十个月，今年1月15号左右被秘密劫持到监狱，家人没有接到任何信息，也不知道他被送到哪个监狱。大安市的公检法相关人员违法操作，没有给出任何通知。去年7月15号，大安市国保大队指使惠阳和锦华派出所的警察便衣等七八个人非法闯进张凤玲家，将他绑架，还抢走了很多私人物品。周围邻居都听到了张凤玲被绑架时发出的尖叫声。张凤玲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很快他患有的胃幽门癌和身体上多种顽疾不药而愈，他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凤玲遭到中共的多次迫害。2001年，张凤玲被转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当天晚上就遭狱方暴力转化，逼迫他写决裂书，不写就对他施暴。2017年，张凤玲被大安市公安局国保警察撬门入室抢劫，绑架时他被迫害到昏迷，被非法关押到镇赖县看守所时多次晕倒。2018年秋，张凤玲回家后，老伴因他被迫害受到严重打击，病情恶化而去世。现在他又被劫持到监狱，他的身体状况令家人十分担忧。据明慧网报道，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从去年1月1号开始到去年12月31号的报道统计，鞍山市地区有八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一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多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受到骚扰。2022年得知，鞍山市多名公检法司人员充当迫害法轮功的操纵者与实施者遭恶报。去年3月，鞍山市中级法院机关党委会副书记、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李军获刑九年。去年9月26号，辽宁消息，鞍山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去年11月，原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去年7月，辽宁省鞍山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张代勇被公布涉嫌违纪违法被查。9月27号，张代勇被双开，所得到的非法收益被没收，其涉嫌犯罪的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去年9月，原辽宁鞍山市中级法院副院长杨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去年10月，原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委书记汪洪明涉嫌严重违法，主动投案被调查。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第一监狱原监狱长王斌残忍迫害法轮功学员，现被判刑七年，在押期间又发回重审，他跳楼自杀未遂造成残疾，跟随他的两个副监狱长也被判刑三年以上徒刑。2008年到2017年4月，王斌担任沈阳第一监狱监狱长，这个职位一般只能干三年，可王斌以残忍的手段管理监狱成为榜样，一干就是九年。全监狱各监区多年来残酷折磨法轮功学员。2010年，沈阳第一监狱开始着手投入3000万元建造高戒备监区，对外称第19监区。王斌向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司法厅及610保证，辽宁省各个监狱所有转化不了的法轮功全都调到第一监狱来，到这里保证让他们100%的转化。就这样，辽宁省各个监狱坚定修炼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外省个别的法轮功学员，许多都被转到第一监狱的高戒备监区迫害。高戒备监区的走廊里，每天回荡着电棍的啪啪声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惨叫声。法轮功学员被强制灌屎、灌尿、坐老虎凳， 往眼睛里喷辣椒水，用易拉罐砸脚趾盖，一下就能砸掉一个脚趾盖。白天坐16个小时中间挖四周高的硬板凳，晚上强迫法轮功学员看诽谤大法的录像，一般都看到凌晨3点或4点，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残酷折磨迫害致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王彬因贪腐获刑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参议员致信白宫，要求拜登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青年法轮功学员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1月30号，美国弗吉尼亚州第22选区共和党参议员马克·皮克和第34区民主党参议员查普曼·彼得森联合致信白宫，要求总统拜登采取行动，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参议员马克·皮克在信中说，中共的做法反映了对人权的侵犯。总统先生，我请你正视中共犯下的罪行，以及中共造成的危险。附上我在弗吉尼亚州参议院发起的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决议。该议案于2002年被引入弗吉尼亚众议院。信中还说，我支持该决议，因为任何人都不应因其精神信仰而受到迫害，但不幸的是，法轮功学员因实践他们的信仰而在中国大陆受到持续的迫害。因此，我想表达对此事的担忧，我想强调应对中共威胁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是佛州州议员第二次给白宫写信，表达佛州民众对法轮功受迫害的持续关注与高度重视。2020年，参议员马克·皮克和查普曼·彼得森与佛州47位州议员联署写信给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表达对迫害法轮功的关注。从那以后，佛州近30个郡市通过决议案。去年，佛州众议院通过 H29 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谴责中共活摘与奴工产品罪恶。佛州州长也发出通告表彰法轮功学员，并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31号至2月1号，学生支持法轮功组织和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青年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美国首府华盛顿 DC 举行的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这些青年法轮功学员在会议上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 IRF 峰会联合主席卡特琳娜·兰托斯·斯维特说，许多年来，我和兰托斯家族以及兰托斯基金会一直在与法轮功学员们打交道。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尊严和大人之心的杰出表现，以及他们在面对难以想象的恐怖时超凡的宽恕能力。多位峰会发言人和人权专家对法轮功学员们的坚韧和勇气表示赞赏，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与会的青年法轮功学员来自加州、纽约州和马里兰州，由音乐、保健、技术、软件开发和生物技术领域的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组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2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党文化，善念救人，作者泰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6号。去年8月，我参与 RTC 平台电话讲真相。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的变化很大，心性在法中不断升华，救人效果也在提升。现将一年多的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在讲真相中清除自身党文化的因素。正法进程非常快，然而我却很长一段时间精进不起来，提高很慢。反复学习红音六后，我认识到是无神论、进化论与现代观念严重的阻碍。现代观念表现在我身上最突出的就是党文化。自己在协党部门工作，在协党体制内，长期被党文化、思维方式、观念、行为习惯、话语系统、观察事物的角度、方法等毒素浸泡，深受其害。修炼后，师父从微观上改变着我们，大法不断清洗着这些毒素，就凭共产党解体党文化，一遍遍看，到了今天自觉党文化不那么重了。可参加 RTC 平台电话讲真相项目中，我自身残存的党文化因素被直接触及到了，他们直接挡着我同化法救人。从做媒体转入打电话项目，刚开始我还信心满满，觉得自己说话不犯怵，对真相资料也有一定的了解，也参加过集体培训，又经常到第一直播室听同修讲，手里也有了几位同修的切入稿，那就模仿着打吧。真正投入拨打了，就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了，同修几句话就把世人劝退了，同样这几句话我就劝退不下来。我认识到这不是模仿能达到的，那就自己写吧，把自己想说的一股脑儿都写出来了，打电话一鼓作气，语气高昂，慷慨激昂，全灌给世人，不给世人插话的机会，更没有互动。虽然很多人也听了，但很少有人退。后来转入网易通拨打后，网友就不干了，你这是聊天吗？光你一人说，不让我说话。越南同修也经常提醒，说慢点，听听他们的。我没有认为自己有多大的错，所以没有多大的改进。直到有一天，我把自己讲真相的电话录下来一听，我惊呆了，这是谁在讲啊？讲那么快，太闹心了，人家能听下去就够有耐力了，怎么会三退呢？语气生硬，急躁，强势，不祥和。师父在精进要职清醒中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我这距离师父的要求太远了，台湾同修说话就不一样，让人感觉舒服、平和、亲切。我学着同修的语气去讲，头两句还行，一会儿就露馅了。我在纠正一句话的表达时，要纠正几遍才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我这可怎么办呀？我感叹，同修们之所以讲得好，不仅仅是长期经验的积累，是修炼基础的扎实，那是功夫。我感到问题的严重，不是一句一句改，得从内心根除党文化，在心性上下功夫。首先在学法上下功夫，我感觉学法很重视了，每天学的时间较长，多数是背法，状态好时可以一讲一讲的背。这一年通读比较多，问题出在哪儿呢？静心想想，我感觉学法不入心，有完成任务之心，在走形式，求数量，学多少讲。发正念练功也是一样，细想起来，来到海外我真的有些放松了，信师信法大打折扣，在宽松的环境反而不精进了。查找自己，很多时候我都没有信师父，没听师父的话，怎么能够提高呢？经过一段时间静心通读转法轮，背法抄一遍转法轮，我踏实了许多，头脑清晰了许多。明慧网刊登的去除党文化系列文章我听了两遍，很是受益，像被清澈的泉水洗刷了一样，浑身轻松。同修写出党文化的表现，我都能对号入座， 我就是这样的。光是对号入座了不行，这次我要斩草除根，要面对自己的心去挖根，彻底查找自己。我查到了打电话对世人的强势的态度，是内心深处有一种自以为是，强制别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以我为中心，目中无人，傲慢清高，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就这样一颗颗心的找，向内修，我有了突破。有一天我用网易通打电话，说话的方式变了，能与网友以聊天的方式说话了，语气也较平和，网友表现得也很通情达理，一下就劝退六个人，这是前所未有的，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从此以后，我对打电话讲真相充满了信心，过程中不断地出现干扰麻烦，比如那个争斗心，打电话初期遇到骂人胡搅蛮缠的，我的反问句就上来了。解体党文化一书中写道，在正常的人类社会里，人们对待同等地位的人彬彬有礼，对待比自己弱小或不幸的人，讲话尽量和气温婉，好言安慰，讲道理时就事论事，冷静理智，错了也会坦率承认。君子风度的后面是平和自信，与人为善的健康心态。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作为练功人，对于和你发生矛盾的人，对于当面羞辱你的人，你不但要忍，要高姿态，而且要感谢他。对照师父讲法向内找，清除语言中斗的意识，改变党文化的斗争思维，不断提升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应有容人的雅量和宽容博大的胸怀，平心静气，慈悲祥和，才能讲好真相，救了人。争斗的意识淡薄了，不让人说的心还是有。转入快讲通博打，我很不适应，有一段时间劝退率很低，我的自尊心怕别人说的心就上来了。越南同修指出我的问题，提醒我怎么拨打，我也不愿意听，谁提意见下次就不找他接线了。如果拨打半小时或一个小时劝退不下来，中途自己就退下来了，再换个接线员拨打，是怕人家嫌弃自己，怕人家说，可人家也没有为难自己呀，大多是善意的提醒，这都受不了吗？不能被人说这个问题我修了十多年了，怎么还是不愿意叫人家说呢？现在虽然不反击别人，不辩解了，可是我没有把这当好事，还是有维护自己的心，就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还在维护人的东西。要想改变自己，就得从思维的习惯上去改变，把自己当作修炼人，遇到问题第一念找自己，用法去衡量自己的行为，很快会找到，立刻就归正。这是师父告诉我们的法宝。其实真这么做的时候，遇到的观难也不感到难了。几个月前有同修告诉我，谁谁造谣说你什么了，说了几件事，都是很容易惹自己起火，触动自己心灵的事。我听了就说，哪有这事儿啊，刚想解释就闭嘴了，这可真是让我提高的。我心里乐了，虽然不是那么坦然，我能忍了，我不陷入世间的对错想问题了，认为是好事。我把精力放在向内找上，这是对我的心来的，是让我提高，与当时同修没有什么关系，他只不过要充当这个角色，他是在帮我啊。我按师父的要求去做，没有了那种剜心透骨的感觉。去掉执着心后，每个细胞都感到同化法的舒适，心情愉悦。为了使自己尽快提高上来，多救人，我也有过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状态，就是党文化的假大空、出快拳。那时自己刚刚拨打，就想不顾现实一下子成熟起来，可能吗？这也是虚荣心、好面子心、求名心。去掉这些后，内心轻松了许多，讲真相比较稳定了。但随着劝退数量的增多，不知不觉又起了心， 算计着每天能劝退十个多好啊，一个月就能退多少多少，自己还没有警觉。直到有一天一个人也没劝退，我这才发现自己那个执着劝退人数的心已经很强了。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觉得呢，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党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你觉得那个人有救了那才行。我豁然明白，把这个心放下了。从此以后，我把全部精力放在怎样讲好真相上，其中包括劝退，但不会执着劝退数字的本身了。第二部分，心里装着众生，善念救人。由于讲真相时间比较短，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应对，挂机率相对较高，怎么办？讲什么他们才能觉得跟他有关系，引起关注呢？那就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吧。除了借鉴同修成熟的经验，我大量搜集资料，凡是与讲真相有关的我都去看，摘录有用的放在记事本里，或者直接记在脑子里。一般我是脱稿讲，师父给我智慧，针对不同的人去抽取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能应付一些人提出的问题。对那些给中共站队的、背书的、骂人的、不给机会讲的、胡搅蛮缠的，我不发怵了。我见缝插针，一鼓作气讲十几分钟，最后他们都不作声了，蔫蔫的走了。那不行啊，还得把他们劝退了，就把话说婉转点，给他们台阶。您是善良人，你这么说不怨您，我非常理解您。在这个体制下，从小到大听不到第二个声音。我这么一讲，您就明白了，您是个聪明善良人，不会与恶魔为伍，退出来吧。有的也就退了。我脑子里准备两套讲稿，面对年龄较大的人，我从传统文化切入。你知道为什么出现这么严重的疫情吗？没有无妄之灾，这是对着人类道德不行来的。上天降灾，警示世人，用这种天灾人祸淘汰坏人，同时保护善良的好人。5000年文明这样灾难上百次了，善良的老百姓求得上天的护佑就能得救。三退大潮是天意，是给国人逃生的机会。针对年轻人，就从当前形势讲，揭露邪党的风控手段、疫苗带来的灾难、白纸革命、疫情海啸时爆发等切入。劝退之后再讲传统文化，揭露无神论、进化论邪说，他们能接受，这样能够讲透彻些。打电话讲真相不仅仅是积累素材、经验、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讲真相的心态，要保持正念常在。这需要我们每天学好法，不断地向内找。我有原来的阶段性的向内找，遇到矛盾、出现麻烦时才向内找，到每天找个时间向内找，再到现在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我不再懈怠了。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的执着心少多了，讲真相时心比较纯净了。看到网上报道疫情，大量的世人走了，不断的流泪，怜悯众生，慈悲救人。我能保持这种善念的时候，师父会赐给我智慧，讲真相效果就很好。比如当我看到网上电话录音曝光中共的灭活疫苗 ADE 效应将给老百姓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这关系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我就把它作为切入点，揭露中共的罪行，他们都会关注，认真的听。再结合上海两个月封控造成的次生灾祸以及中共历史的罪恶，我以真诚的心讲述这些真相，边讲边落泪，有时说不出话，他们也不走，等我调整后继续讲。一连讲了三个电话，三个人都退了，他们说你讲的有道理。另外用白纸革命作为切入点，讲真相效果也很好。我体会选好题材固然重要，但是心态更关键。我们从大法修炼出的慈悲善念会消除世人背后的邪恶因素，世人才能听进去。怎么样使这种慈悲心常在，正念常在， 将真相在各方面成熟起来，是我今后修炼要提高的。在 RTC 平台讲真相，我感到很幸福，同修间相互配合，讲真相的力度很大。RTC 平台为我们讲真相做了最好的准备，自己在这个环境中做不好，真的对不起师父。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队书记说我上了江泽民的当啊，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30日。我是一名农村的大法弟子，我父亲离世早，母亲又有病，从我懂事起就帮父母照看弟妹，等到大点的时候，我就承担起了一家八口人的一日三餐。我没上过一天学，没有文化，也不识字。每当看到别人家的同龄孩子们都去上学，我就特别难过。我常常想，别人都上学，我为什么不能呢？为此，我经常偷偷流泪。第一部分，有幸得法。1997年2月，有个朋友来我家，跟我和丈夫说，有一本书，看一看病就好了。我心想，还能有这样的事儿？等朋友走后，丈夫一个晚上就念完了半本书。我坐在那儿，看到整本书里面的每一页都是蓝色的。我心里想，这本书真的太神奇了。可我不认识字，怎么办啊？当天晚上，我做了两个很真实的梦。第一个梦是，两颗星星从天上慢慢落下来，落在我头顶上。另一个梦是，从天上飘下来两张黄纸，纸上还有四个字，我也不认识。然后我就醒了。后来我修炼后，学到师父在精进要旨悟中讲的，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识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乘法船悠悠，善哉，奋力精进，直至圆满。我知道了那个梦的含义，是师父安排我和丈夫要一起精进修炼，共同提高的。第二天在去干农活的路上，我边走边说，师父啊，我不识字，这可怎么办啊？我还学不学呀？我的眼泪哗哗的流，我默默地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念转法轮，我一定要学法。从那天开始，女儿和丈夫一个一个字地教我，一张纸上写一个字，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一个字一个字地学。我心里就一个念头，一定要学会。就这样，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会读转法轮了，而且读得很流畅，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给我开启了智慧。我弟弟经常说，唯有我二姐没上过学， 读书却这么流畅。每当来了师父的新经文，我都能对照着字全部念下来。我跟丈夫同修一起背诵精进要旨，背法。后来有明慧周刊了，丈夫都是第一时间念给我听。师父让我们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选自《红银实修》。我们也一直在互相督促，严格要求自己。第二部分，正实法。还没等我能够足够的领略修炼的内涵，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开始了。从此，乌云笼罩中华大地，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席卷全国。丈夫去北京正实法，我在家照顾孩子们。后来我学会了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几个宝贵的字。开始的时候，我用大红纸一张张的写，晚上孩子睡了之后，我就出去粘贴，附近十里八村的我都去贴了个遍。我从小爱画画，我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画出了一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大版面。我把它刻了出来，用油漆来喷条幅，油漆味道很大。神奇的是，我喷条幅的时候一点味道都没有。我知道是师父在时刻保护着我的安全，我心中的感激无以言表。那几年我做了很多的条幅和粘贴，周围的同修们一起分着出去做，包括每年年三十这天都没在家过过年，都是出去贴、出去挂，把各家门口对面墙上都贴上了真善人好的小粘贴，来回十几里都是步行，每次回家都是小半夜了。那时候真的是对法那颗坚定的心，希望世人能明真相的心，激励着我一直在不停地做。有一段时间，丈夫去外地打工，一次在店铺买日用品时，给一个不明真相的售货员讲真相的时候，被举报了。不一会儿，就来了十几个手持武器的警察，他们蜂拥而上，把整个店铺团团包围，周围看热闹的人都被这阵势吓住了。就在这时，刚好来了一辆大巴车，丈夫跳上车就走了。感谢慈悲伟大师尊的保护，我丈夫就这样化险为夷了。第三部分，随时随地正实法，讲真相，多救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说，修炼人没有敌人。我悟道，除非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的，都应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亲人，是应该救度的对象，要拿出修炼人最大的慈悲，祥和地给他们讲清真相，救度他们。我村的大队书记，当初就是他给公安局长打的电话，举报了我和女儿，把我非法拘留了，女儿为此也失去了工作。我没有因此而记恨他，我去了他家，和善地对他说，哥，我不记恨你，真心的希望你能退出中共的党组织，记住法轮大法好，什么都顺利，将来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感激地说，我上了江泽民的当啊，你快给我退出来吧。再就是从你身上我看到了你们这个法是真的好，你也教我练吧。就这样，村书记得法修炼了。2011年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师父赐给我丈夫一双巧手，大法书和真相资料他都会做。 儿子女儿也特别支持我们，给我们买切割刀等。那时候十里八村没有资料点，我家这朵小花提供了附近一大片区域的资料。我每天不间断地给同修们送明慧周刊和资料，丈夫做，我负责出去送，寒来暑往，从来没有间断过，资料点一直平稳地运行到现在，感谢师父的加持与保护。我每天凌晨2:55起床练功，因为孙女上学早，我做完早饭后发正念，大家吃完饭，我简单地收拾一下，就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师父安排了比我小的一位同修，我们搭档了十几年，我们上午配合救人，下午学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劝退的人数有多有少，也没具体算过到底救了多少人。我丈夫每天都发三退名单，少的时候十几人，最多的一次发了300多人。有一天在一个站牌处，我看到一个40岁左右的小媳妇，她带着党徽，我轻声微笑着给她讲了真相，并让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很痛快地答应并做了三退。我给了她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大姐，明真相后她也要护身符，可我手里就一份了。那个小媳妇见状，把护身符谦让给大姐，自己要了一份真相资料。她走时，我赶快追过去，告诉她让她把党徽摘掉，她痛快地答应了，还边走边跟我摆手告别。有一次，我路遇一位有缘人，我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平安安度过大劫难。他说，我今天很忙没空，你还对我讲，我就是派出所的。我说，大姨是为你好啊，你退出来保平安呢。我在心中对着他发出纯正的一念，不管你是什么阶层，都是应该被救度的众生，我求师父加持，清楚他背后的邪恶因素，然后我又和善地说了一句，好孩子，快退了吧。他很痛快地答应做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在医院附近遇到一位有缘人，他因为近来身体不舒服，一会儿要去医院检查。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并告诉他，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心诚，你一定什么事都没有。给他讲完之后，因我家里有事，就先回家去了。一起讲真相的同修回来跟我说，我走后，他讲真相又遇到那个人了，那人以为同修是我，说了句，你这个佛真灵啊。通过这件事，我感受到了明真相的世人都会得福报，只要我们把握好，用慈悲讲清真相，无条件的信师信法，根据需要随时随地的发出强大的正念，就能救度更多的众生。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中，需要送给同修的明慧周刊资料从来没有间断过，不管去哪里，我都在心里想，我是神，我走神的路，谁都阻拦不了我。就这样，我进出各个小区都很顺利，很少会被阻拦。就有一次，遇到一个保安让我签字，我说，我没上过学啊，不签吧。我顺利地进了小区，什么都没有耽误。疫情中，我跟同修依旧配合，每天上午外出面对面讲真相，下午学法，利用有限的时间抓紧做好三件事，让更多的世人能够得救。弟子一路走来， 感谢师尊的保护和加持。我深知自己离大法的标准还相差很远，在剩余的时间里，我一定要多学法，用心做好三件事，提高自身的悟性，去掉人心，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做一名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三次参加李洪志师父广州亲授班的经历，作者广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13号。师父五次到广州传功讲法，扬成生辉，我参加了三次师父的亲授学习班，亲耳聆听师父讲法，师父的慈悲容貌，谆谆教诲，永铭我心，邪恶铺天盖地的迫害从没有动摇过我对大法的正信。参加广州第三期班，1994年1月6日，广州市总工会礼堂举办第三期法轮功面授班，我参加了。参加面授班前，我曾练过气功，听过多次气功讲座，后来觉得气功讲座讲的都差不多，好像到一定程度就比较飘渺，但那些气功师也说不清怎么回事，我就不想练了，转为练习武术。师父举办第三期广州法轮功面授班时，一位大姐和几位朋友都来劝我。一位老学员说，他参加学习班时天目就打开了，看到法轮转，他非常激动，也许是缘分已经到了吧。我告诉他们，我已经看到气功杂志登的师父照片和简介了，我决定去参加班。开班第一天，我骑自行车来到市总工会礼堂，门口已有不少学员在陆陆续续走进礼堂。礼堂大门旁边，北京研究会的同修在授法轮功书籍和师父法相。这时师父刚好走过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我很惊讶，当时我27岁，但见师父长得比我还年轻，很慈祥，我就觉得师父功夫非常高，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要跟着师父。师父在讲台上坐下，开始讲课。我看到师父的年龄变得又像40多岁的年纪。师父讲法时不用讲稿，从修炼的最低层气功讲起，由浅入深地把高层法理阐述出来，讲明了修炼就是修人的心性。当时我觉得师父讲的故事很好听，很舒服。听课时，头顶有个大风车一样的轮子在急速地旋转，呼呼地响，我用手摸了摸头顶，可摸不到轮子。这时又有两个风扇从头顶直冲到两脚底下旋转，手掌处又有两个风扇，小腹有一个如碗口粗的东西均匀地转，当时不知道是法轮。坐在身旁的一位老阿姨问我看到法轮没有，我说没有啊。她告诉我看到师父头顶有一根巨大的光柱，到处是法轮。第一堂课结束时，我感到整个人都空了，人世间的执着、情、名、利，甚至下课时学员们说话等嘈杂声都与我无关了，整个空间好像只有我一个人， 一切的一切离我是那么的遥远，我久久地站着，此时我为什么来到人世间，到底活着为了什么，冥冥中等待着什么，这些从很小很小就有过的无数念头都涌起来又都没有了，思想好像承载不了物质，一切都是空的。回家的路上，我骑自行车从来未有过的轻松，两条腿像自动一样，后面像有鼓励在推，身体里的强大能量机制沿大周天像带状的运转，一点都不觉得累，上通宵晚班都感觉法轮在旋转，也不觉得困。第二天接着去听师父讲法，整个学习班都是这样，感觉这个功太神奇了。下课时有一个好奇的学员，师父往后台走时他也跟着去，一会儿他跑回来跟站在我旁边的学员讲，奇怪，我一直跟在老师身后，一进后台就不见了，真神奇。当我走出礼堂正门时，看见很多学员围着师父，请师父在法轮功书上签名，我也拿着书想凑过去。这时有学员讲，你看这些人真执着，围着老师签名。我一听，是啊，不能这样执着，就打消了签名的念头。回到单位上班时，有个流浪汉很不讲道理，打了我一棍子，我面带笑容没有还手，因为刚刚上课时师父讲了，练功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我明白了，人与人发生矛盾都是业力轮报。我们单位的同事看见了觉得不可思议，昔日我打架练拳，现在竟然打不还手。参加师父第三期面授班，我懂得了修炼最起码要做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参加广州第四期班，1994年7月师父到广州举办第四期面授班。师父来广州时先住华苑宾馆，我和一个学员把大法资料运到宾馆时已经是中午了，大家都没吃饭，我们就提议北京研究会的工作人员请师父下到餐厅吃饭。打通电话后师父说不来了，叫我们和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去吃。当我们上好菜时师父来了，我们都开心得不得了，刚好我坐在师父身旁，我赶快把一碗饭盛给师父。师父招呼我们完了之后就和我们一起吃饭，吃完后师父先回去了。广州第四期班场地是军区礼堂，约有1000人参加，我参与在礼堂大厅受中国法轮功等资料。师父在这期班的讲法我感受非常深刻，第三期班师父以气功的形式讲法，讲了很多佛教故事，这次就不同了，师父一开始就讲真正往高层次带人是来渡人的，是系统的讲法。第四期班食堂课结束了，在学员们依依不舍地陆陆续续离开礼堂时，负责的学员把我们十几个同修叫到讲台下，师父从讲台上走下来，宣布广州辅导站正式成立，师父勉励我们做好辅导工作。晚上广州同修在火车站附近的川粤菜馆请师父吃饭，然后送师父和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去坐火车。站台上我们默默地站在师父旁边，感觉很幸福，好像想不起来要说什么，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感到喜悦开心。师父上火车后隔着窗户站着向我们挥手。参加广州第五期班，广州第五期面授班由广东省气功协会主办，他们一边邀请一边租场馆，因为当时法轮功发展非常迅猛，很多长期吃药的药篓子学功以后身体健康，人人都在做好人，所以省气功协会很想广州法轮功辅导站挂靠他们。师父临时出来举办广州第五期班，全国大量学员涌向广州，广州辅导站组织了几个接待组协助售票和办班事宜，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几乎都被学员包下来了。师父来广州的第二天到招待所看望工作人员，由于这是大陆最后一次讲法班，很多买不到票的学员都来了，连体育馆的球场地板都坐满了，已超过5000人，外面还有许多学员进不来， 怎么办呢？负责的学员与体育馆协商，体育馆决定把武术馆借给我们，现场直播师傅讲法。1994年12月21日开班，各地辅导站的老学员纷纷做出表率，把珍贵的座位尽量让给未参加过班的学员，自己到武术馆看直播讲法。师傅知道这个情况后，专门到外面来看学员。在讲法班前区坐第二排的四个年轻人被另外空间的附体操控着，做着各种各样奇怪的表情，又哭又被附体往下拖又折腾。我怕他们捣乱，师傅进场时马上告诉了师傅。师傅满脸笑容说，我知道了，就大步走向讲台。我还是不放心，把研究会的学员叫过来，他看了他们一会儿，其中有一个青年人缓过一点劲儿，向我们挥了挥手。后来本地负责的学员知道这个事，特地把一位老公安学员安排坐在四个小青年身边。到师傅讲法的第三天，这四个年轻人的附体被清除掉了，整个人恢复正常状态，和其他学员一样静静地坐在那里听课了。这是我亲眼见到师傅为学员清理附体。一天上午，本地负责的学员带着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到胡天宾馆师傅住的地方请师傅喝早茶，这是广州人的习惯。学员上去后见到师傅，师傅已经泡好了方便面，师傅说不下来了，叫我们上去。当师傅在最后一堂课回答完问题后，全国各地的学员开始向师傅赠送美丽的鲜花锦旗，场面壮观感人，掌声雷动。师傅打了很多手印，学员们依依不舍地站着不愿离开，看着师傅远去的背影，眼睛都模糊了。师傅在学员簇拥下进入候机厅，师傅高大慈悲与众不同的形象，站岗的武警都感到惊奇，连广州军区的高官都来送行，这一定是大人物了。在候机厅等取登机牌的学员一看见师傅，赶紧跑过来与师傅拍照，闪光灯足足闪了好几分钟，最后师傅说不能照了才停下来。我和另一位学员站在远远的一旁，不想打搅师傅。师傅走到我们面前说，辛苦了。听了师傅这句话，我觉得喉咙哽咽，不知说什么好，傻乎乎地站着，一句话都不会讲，只能目送着师傅进入登机楼。师傅不断地回头向我们挥手。风风雨雨16年，我从不懂修炼，只觉得开始很开心，到通过不断学法，升华到理性认识大法，开始逐渐明白了修炼的内涵。每当想起师傅在广州传法的日子，我都会热泪盈眶，难表的师恩，珍贵的回忆，弟子无以为报，唯有精进不懈，不负恩师慈悲救度。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